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读懂圣经，从认识圣经开始，祈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圣经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呢这次为你预备的《圣经论》。今天呢，我们要来到第六课，我们要谈的一个题目是启示的领受和必须。那么在圣经论的头五课当中呢，也就是先前的课程里，我们很神学的来讨论了到底什么是启示。那这可以让我们呢对启示有一个比较稳固的理论基础。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在往后的四课当中，也就是从第六课到第九课呢，我们就会从一个比较属灵的角度，或者说是一种培灵性的一种角度，来看看究竟什么是启示。当然预备自己有一个敬虔的心，敬畏的心。那么到了第十课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开始研究关于圣经的一些理论。好，那么我们先来看启示。启示是显明。那我们来思想启示的领受和必须呢，就是过去我们所讲过的启示是显明的意思，也就是将人先前不知道的真理向人显明出来。那正因为启示这个字的本来意思呢，是有一种揭开以前所隐藏的，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呢，启示这个字有翻译作晓谕，有翻译作显明。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位伟大创天造物的主，他是独一的真神，他不单单是造物主，那同样我们是受造物。如果这位造物的主不将自己启示或者说显明给我们的话，凭着一个受造的人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关乎神的事情，还有万事万物的真相，当然也没有办法和神发生团契、沟通或是交流的一种关系。不但如此呢，人因为犯罪堕落以后，活在黑暗的权势之下，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没有办法看见这个真光，所以是得不到真正的启示的。因着人的有限，还有人是有罪的，所以人不可能自己去主动的认识神，去迎见神。那个时候呢，人不但不理会神，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会感谢他。所以圣经说，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的。那人的聪明智慧呢，往往也是败坏堕落的一种智慧，只能够塑造出很多有形无形的一些偶像。这个时候人不但不敬拜主，反而是敬拜许许多多受造的事物。使徒行传呢记载，保罗在雅典城的时候，看见雅典人敬拜很多的偶像，其中还有一座神坛呢，上面是写着敬拜的是卫士之神，也就是说这个神我不认识，但是呢我还是把它当作神来敬拜。那这等于是人呢承认自己根本不认识真神。那么人如果要认识真神呢，就必须透过神主动的来显示显明，这样呢人才能够开始认识神。所以关于启示的领受啊，人如果不从认识从神而来的启示，就不会认识真理，也不能够认识神，也不能够认识自己，当然也没有办法认识万事万物。领受启示的人呢，要能够明白了解所得到的启示，那当然就必须是神的工作，必须有神的工作在其中，在他们的心中。 圣灵在人的心中见证，将神的启示显明在人的心里。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7-10节，那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7-10节，翻到圣经呢，我来读，请各位来听。哥林多前书第二章7节开始，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那这是特别指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所成就的救恩。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人看是看见，听是听见，但却不明白也不接受的。原因何在呢？因为他们没有圣灵的内住，唯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也就是说神开恩将圣灵赐给我们，那我们就能够借着神的圣灵，我们也才能够明白神的启示。正如若是没有人的灵啊，人也不会知道人的事情。同样，如果没有神的灵，就不能知道神的事，因为圣灵参透万事。那么只靠着圣灵，人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神所启示的真理。神的圣灵在人的心中光照指引，保证人们能够正确的吸收领受神的启示。然而属血气的人，就是所谓一般还没有信主的人，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没有圣灵内住的人，不能够领会神的事情，反倒是以为愚拙，因为他们不能够明白。换句话说，只有真正属乎圣灵的人，借着圣灵的启示，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给属灵的人听。换句话说呢，只有属乎圣灵的人真正能够相信明白神的启示。既然如此，所以启示的领受啊，就完全在于当事人有没有圣灵的内住，有没有真正从圣灵重生悔改相信得救。所以呢，现在我们看见世界上所有的人可以分成有圣灵内住重生得救的人，也就是属乎灵的人，另外呢，就是属血气的人，没有圣灵的内住，活在自己的老我和圈在自己的老我当中。马太福音第11章21节-27节提到呢，当耶稣在加利利沿海，在诸城当中，在格拉逊，在伯赛大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异能，也讲了很多福音的真理神迹奇事，但是呢，这些人终不悔改，拒绝接受主耶稣的话语和行动的启示。所以那个时候，马太福音11章25节，主耶稣就说了，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那么我们来看启示的对象，在前面呢，主耶稣说到这些拒绝神启示的人，他们有祸了，因为在他们当中，主耶稣所施行的异能，如果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的悔改。所以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在审判的时候，索多玛所受的比这些城所受的审判还容易呢。那换句话说，主耶稣在这些城中传讲福音，施行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些人终不悔改，这证明他们是拒绝接受启示的人，他们是属血气的人。主耶稣感到可惜，然而他的心中呢，也充满了感谢，因为在第25、26节的经文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呢，这是神的美意，他将这些他要显现的真理，对救恩的福音，是向那些聪明通达人藏起来，但向婴孩就显露出来。为什么呢？天父的美意是将他的启示，将他的话语借着主耶稣传讲出来，那么凡是谦卑向婴孩的，就可以领受，就会接受。得着启示，得着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目的，就得着救恩。然而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呢，就像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呢就拒绝接受，也就是说启示在他们身上不会发生功效，启示就被隐藏起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并且明白啊，神的美意是要把启示赐给那些谦卑的人。神是至尊至荣自有拥有创造万物的主，但他也住在谦卑痛悔的人心中，因为谦卑痛悔的人是向神敞开他们的心，他们就能够领受了通过圣灵而来的启示。但是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呢，却不向神敞开他们的心。谁是聪明通达人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希腊人要的是智慧，犹太人要的是神迹，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希腊人看为愚拙，在犹太人看为是绊脚石。所以呢，这些是自以为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世人，他们自以为聪明有智慧，而且呢抵挡神，这些都是听从魔鬼的话。唯有神的儿女基督徒是学习完全不依靠自己，神的主权才能够临到我们，是我们重生得救。所以我们要转回好像小孩子的样式，才能够进天国。所以婴孩在这里是指那些谦卑依靠十字架的人，聪明通达人依靠世上的智慧，依靠今生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样的人当然得不到神的启示。而神的美意就是向谦卑的人显明他救恩的启示。主耶稣说，这一切的事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那换句话说，所有的事情，一切万有的，都要通过圣父和圣子才能够明白。除了圣子所愿意启示人以外呢，没有人可以知道神是谁，也没有人可以认识神的真相，没有人可以明白十字架的救恩。那我们来看启示的必须。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二十节这段经文呢，和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呢，是一个平行的经文，同样是说到就是这些加利利海诸城的人，他们不悔改，并且讲到审判要来。那在路加福音呢，就更仔细的说清楚，那个时候，也就是说，当诸城的人都不悔改，并且拒绝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于是耶稣就差遣七十个门徒往各城各乡传福音。那圣经记载，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欢喜快乐，因为靠着主的恩典，连鬼也怕了他们。如果把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这两段经文呢，放在一起看的话呢，主耶稣基督所指的这些聪明通达人，就是那些在诸城中拒绝耶稣基督启示的人。那现在那七十个人顺服差遣啊，就好像是婴孩一样，他们传扬福音，见证神的大能，连鬼都服了他们。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神的儿女是必定要转成小孩子的样式，完全的依靠神。而且呢，这里主耶稣提醒我们，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快乐，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快乐。那真正的关键是，我们是婴孩，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属灵经历， 比方赶鬼啊和神迹奇事，重要的是我们的名字是被记录在天上，我们是神国度的孩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想，在主的话语面前，我们是不是一个谦卑痛悔的人，而且并不会依靠一些属世的聪明智慧，而且呢，要小心警醒，不要一时间有意无意的去依靠这些属世的聪明智慧，拒绝了神的启示，反而活出一个失败的见证，像世人一样。那谈了这么多，我们要看见启示的必须，意思就是说，启示呢是绝对需要的，就是圣子所以愿意启示的。如果不是耶稣所启示，就没有人能够知道圣父，就没有人能够知道神。如果不知道神，也就不知道其他的事情了。因为人生所有的知识、认识分成两大类，一个是对着造物主、对着神的认识，另一个呢，是我们自己周围的一个认识，对我们自己周围的认识。既然是神创造我们，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如果不认识神，就不可能真正的认识自己，认识周围的万事万物。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五十六节说到，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这里的看透在原文就是分辨的意思，那这并不是说属灵的人是万事通啊，无所不知，那是不对的。这里的意思是说，属灵的人借着圣灵的内住，得到了圣子耶稣基督的启示，就可以明白认识分辨发生在他身边的万事。属血气的人呢，不能够看透，意思就是说，属血气的人因为没有圣灵的内住，就不明白那些属神的人。属灵的人，他们的思想和意念，基督徒所思想的，就是主所思想的，而且呢，是做主耶稣所做的，效法主耶稣。那这些呢，在一般的世人看来，在属血气的人看来呢，是很愚拙的。他们会觉得基督徒好像傻瓜一样，因为他们没有圣灵的内住，他们拒绝了神的启示。我们再从一些新约圣经的经文呢，来看看启示。主耶稣常常用比喻来讲道，特别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呢，谈到了很多比喻，都是天国的比喻，天国好比，天国好比等等。那当主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他说啊，那个撒种的人有把种子撒在路旁的，飞鸟就来把种子吃去了，又撒在浅土石头地上的，太阳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撒在荆棘里面的，因为被荆棘缠着就没有办法开花结果，最后呢，会有一种就是落在好土里面就开花结果，30倍、60倍、100倍。当主耶稣说完了这个比喻之后呢，进入房间就向门徒来解明撒种的比喻真正的意思。门徒就来问耶稣说，请主说明撒种的比喻所启示的真理。主耶稣就说道，天国的奥秘是要告诉你们而不告诉别人。那主耶稣就说明啊，这个撒种的比喻的内容就是说，种子就是道撒到人的心里面去，如果撒在身旁的，就是没有撒到人的心里去，那这就是失掉了。或者人里面有很深的、很多的这些荆棘，就是世上的思虑啊、迷惑啊，让这个道不能够结出果子。唯有那些撒在人内心深处，就是撒在干净的心田里，就能够结出好果子，有30倍、60倍，甚至100倍。那前面三种撒种的结果，从外表上看来，和第四种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欢喜快乐的领受了道。但是呢，前三种是经不起考验的，时间一到他们就枯干了。 那唯有好种撒在好土里面，才能够真正的结果是30倍、60倍、100倍。那主耶稣把这个比喻讲解给门徒听，门徒明白了。可是在前面呢，主耶稣叙述这个比喻的时候，世人不明白。主耶稣讲比喻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比喻会显明人的心。当耶稣把这个撒种的比喻讲出来的时候，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呢，觉得这个故事很好，很有道理，听完了就走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也无心再听下去。到底这个撒种的比喻所说的和我们个人的生命和我们与神的关系有什么意义呢？但是门徒们就不一样了。门徒呢，不像这些自以为通达的人，门徒好像婴孩，他们要明白主的话语，要深入明白主的道和他的生命有什么关系。那在这里看见呢，主说比喻呢，就显明人的心。真正愿意明白主的道的人呢，就会更尽力的去寻求主，寻求了解这个比喻的真正意义，还有跟自己的生命的关系。那这是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世人，现代的人，现代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他们可能对圣经有兴趣，但是呢，一般人所了解的可能就是字面的层面，没有能够进到生命的深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圣灵的内住，他们不肯悔改，并且呢，拒绝了神的恩典。他们不能够明白圣经的经文深入真正的一个内里意义，唯有神的儿女，是那个谦卑痛悔的儿女，他们能够明白神的话，并且能够被神的话语光照引导。所以呢，我们再一次看见呢，如果不是借着圣父圣子所启示的，并他们愿意所启示的，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知道父。唯有靠着圣灵的内住，使我们成为属乎神的人。所以领受和明白这个启示，并且让这个启示在我们的生命带来极大的工作，发挥出极大的果效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就说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就是认识真神，认识救主耶稣基督。这个认识呢，是一个生命的认识。这个生命的认识就是永远的生命。圣经讲到这个知道和认识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的。第一种含义呢，是所谓的知道，这是停留在这种头脑的知识上，或者说资讯上、资料上的一个了解。那这个知道，这个了解呢，是能够让我们明白很多圣经上的事情，但是这个知道呢，并没有放在人的心里，也没有被人心里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主耶稣是独一的真神，而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些真理呢，世人不是没有听过，只是呢，他们拒绝。另外在雅各书啊，使徒雅各就警告我们，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但如果你只是知道这个，只是信这个呢，是不够的，因为连魔鬼都相信，但是魔鬼是恐惧战惊。如果你相信神只有一位，相信耶稣是真神，那魔鬼也知道，因为这是事实啊。所以圣经记载过，当耶稣赶鬼的时候，魔鬼也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们？我们和你有什么相干？换句话说，魔鬼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光知道耶稣是真神，是神的儿子，这是不够的，因为这只是资讯上的一个知识，头脑的知道，连魔鬼都有的。假如比较这样知识的话呢，我们知道魔鬼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这一类知识的了。他也曾经用圣经的话来试探过耶稣，他也会曲解圣经的话来试探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很多的圣经知识而满足，因为这样呢，很有可能会带来自高自大，正如魔鬼是这样堕落、骄傲和自高自大一样。 圣经告诉我们另外的有关生命的知识，而这个知识是带来生命的改变。那这个知识是真理的认识，并且是生命的相交。正如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17章第3节所说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所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就是永生。那这里所说的认识呢，和之前所提到的资料啊、资讯性的东西呢是不一样的。这是生命的相交和团契，是涉及到与神的关系，这会使人的生命有所改变的。所以这个叫做生命的认识。我们在马太福音第11章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清楚地看见这个聪明通达人，他们不是没有这些资讯，没有这些知识，但是呢，他们没有生命的连结，没有和主有生命的关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在这方面呢可以有更多的思想，更多的学习。马太福音11章所说的启示的必须，如果不是借着圣子耶稣的启示，今天没有人能够知道神。所以马太福音第11章的结尾啊，主耶稣在这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那得安息或者说享安息，这是在这一段经文中间神应许我们的。我们常常使用这一段的经文来作为欢迎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为主耶稣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他就必定使你们得安息。但是呢，在第28到30节啊，如果和上下文来对看的话呢，其实是不可以分开的。反过来说，也就是凡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不会到耶稣的面前，唯有婴孩呢，知道完全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人，知道要依靠主耶稣，那么才会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来得享安息。那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得到圣子所愿意启示的，如果没有圣父透过圣子和圣灵所愿意启示的生命的真理，那没有人今天是可以得到真正的所谓的启示。凡是在主里得到安息的人，都是已经回转成为有主耶稣样式的人，这样呢，才能够领受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和在主里面的安息呢，弟兄姐妹是分不开的。好，今天我们在主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平安、生命拯救，我们要确信，完全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启示，我们要感谢神。好，今天我们课程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向我吹离奇迹，向我吹离奇迹，上帝的灵气吹击我心，向我吹。吹灵气，上帝的灵气吹进我心，向我吹。